的这个感恩的意思，今天我们在前面在诗歌里头都讲得非常的清楚啊，并且在这个铁算论家前书的这个第五章的十六节到第十八节那里也提醒我们要感谢，提醒我们要祷告，提醒我们要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所以我们已经在聚会里头，这个我女儿她昨天从这个Virginia 出发，这个到了这个 Alabama， 那么到她那个朋友家里的时候，朋友说，哎，我们的感恩节餐已经吃完了，我晚上我们教会还有聚会，所以呢，冰箱里头晚餐呢，你自己把你拿出来热了吃就可以了。那我们礼拜五我们也有小组，也已经有这个感恩的聚会，所以呢，感恩是一个继续不断的过程。感恩是让我们到了一段时间，我们来到神面前来看一看上帝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所以今天我的主题是心路活路，而不是感恩，但是呢，我们要从感恩的角度来看上帝给我们预备的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因为通常在这些大的节期里头，无论是感恩节、圣诞节哈，在美国这种心情消沉的人很多啊，这个因为什么呢？因为就想到过去这个那个欢乐的时候，或许过去这个人生之中跟家人相处，或者这一年里面所遇到那个不是很愉快的事情，人生的低谷，人生的困难，人生的挑战，所以要说起感恩来，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希望想到回想到那个美好时光。如果今年的日子不是很好过，就觉得有点沮丧，甚至于相当沮丧，有的就更加沮丧啊。所以我们要从这个上帝给我们预备的一个角度来数算，来感谢，而不是用我们回忆的方式总是想到这个那一年，总是想到那个时候，想到我们年轻的时候。像我以前过年的时候，我就想到，哎呀，我穿新衣服，从家里跑到从这个街尾一直跑到街头那个巷口去，哎呀，大肆宣扬。那个大概是七八岁的时候，我的母亲为我跟我弟弟两个人各织了一件毛衣，所以就想到那样的时光。可是后来又想过，有些过年过节的时候，是在这个中了金马奖哈，到了马祖去服役，所以那个地方没有所谓的这个家人团聚，跟同胞战友一起在那里过年，所以那个气氛完全不同，所以那个年过起来完全没有这种家人相聚的味道，所以用这种人在节期里头的心情来思想今天这个希伯来书第十章一到二十一节的经文就很有意思了。为什么呢？因为巴不得我们每一年的这些节期里头能够从圣经的角度来过这样的一些有人生这个关键性标志性的这种日子，生日啦，这个节期啦，过年啦，纪念日啦，等等。所以我们盼望就是这样的节期的庆祝里头也让我们的灵命有长进，因为今年我们的主题就是这个长大成人啊，不再像小孩子的样子过节，而是用一个圣经所说的成长的方式来过这样的一些关键性的日子。这个希伯来书的这个整个的主题呢，它就是告诉我们说，不要掉回原来的文化传统里面去，不要掉回旧的那个生活形态里面去，不要回到旧的价值观，不要在你的记忆里头生活。因为记得信耶稣是不断更新的生命，信耶稣不是活在旧的里头，乃是你要往前看，往上看，要继续的能够有一个新的，因为有新的生命而有新的眼光，因为有新的眼光，有新的脚步，能够有新的动力， 有新的梦想，有新的计划。所以在年底这个时候，我们来思想今年我们在神面前的长进是什么，我们在神面前的成长是什么。就希伯来书他提醒希伯来那时候希伯来的信徒，就是第一就是有圣经，这个圣经是因为耶稣基督来跟我们立了新约，用他的血跟我们新约，有了圣经。圣经的话，旧约和新约最大的不同，就是因为有了耶稣基督，把旧约里头那些他们已经做了千百年的那些习惯，那些律法，在基督耶稣里头，他们能够显明出来，在基督耶稣生命里头带来的不同。因为耶稣基督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洗净我们的罪。耶稣基督坐在至大者的右边，今天为我们祷告。所以这不是一个口号，这也不是一个教条，这乃是我们的生命要在其中经过的一个过程。希伯来书它是综合那个旧的，把它在基督里头把它带入一个新的路里面去。希伯来人看重天使，所以希伯来书第一章就讲天使，好天使是什么呢？它的终结是好的天使是神的灵要来，神所造的这个灵体是为服役的灵，是为我们这些人救恩，要得救恩效力的。在第二章里头他就讲要感谢，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有败坏那个罪恶的天使，败坏那个掌管人的这个原来掌死权的这个魔鬼，为了什么？为了我要带我们进荣耀里头去。进荣耀里头去，它有可以有两个方式，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让我们看到终极的，我们一定进荣耀里头去，一定会进天国。一个层次是现在的层次，这个层次因为看到将来要听进天国，所以现在就预备自己，就是说现在的生活就不再被这个死的这个阴影所辖制，不会做罪的奴仆，不会做死的奴仆，不会被现在世上旧的这个生活的这个世界的系统所影响。所以我们中间也曾经插入了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二章，那个讲我们原来是死在过犯罪恶中，原先我们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习惯。风俗习惯什么？就是旧的这一切，无论过年过节或者美国的这些节，感恩节过了之后，你过了之后你在美国过久，你发现美国的感恩节其实也很陈旧，都是用一些旧的习惯在那里过，用一些旧的记忆在那里过。所以耶稣基督来就是叫我们在地上要过天上的生活，有那个天上荣耀的目标。所以我们今天有一条新的路，就是我们看见耶稣基督败坏掌死权的魔鬼，要我们心思意念能够更新说立。以弗所书第二章的这个第八节九节十节讲，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我们得救有一个目的，就是要遵行神善良存钱可喜悦的旨意，看见吗？就是那个旨意是什么？是我们生命要更新，生活要更新。所以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这个以弗所书以后，就把我们的生命带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就是我们已经是神国度的人，原来在诸约之外，在以色列人旧约的那些约对他们非常大的祝福。今天基督徒信耶稣的人进入一个跟神的新的关系。所以希伯来书，我们再回到希伯来书里头，希伯来书讲到我们要感谢神，因为我们是有天上呼召的人。第三章说的天上呼召，天上的呼召是圣洁的。所以基督徒过圣诞节不是这个吃圣诞大餐，基督徒过感恩节不单单是跟其他的人一样吃火烤火鸡等等，乃是要在神面前真实的在神面前，像刚刚诗歌带我们所唱的，要仔细思想这一年在神面前有什么值得感谢的，我在这一年生活中是不是讨神喜悦，是不是一个圣洁的子民，我在这一年生活里头是不是忠心这个像基督耶稣一样献上自己，是不是我们在神里面有这个安息。第三章第四章讲的有在神面前的安息，就是说让神掌权，我们不会忧虑说哎呀这个事情我没有做到， 我没有做好，神是不是就不顾我了？我或者我犯了什么错，好像没有办法弥补，我是不是就从此就这个越陷越深，没有出路？所以享受安息的意思并不是你不做，享受安息的是认同与基督耶稣一同掌权，他是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再一次，基督徒的生活能够让基督掌权，因为我们需要他的救赎、十字架、他的宝血，我们才可以有这个公义。我们原来是不义的，我们就在神面前蒙神悦纳了，以至于我们就可以圣洁，就是分别出来专属于神。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地上生活不是说你是哪一个公司的人，你是哪一个学校的工作人员，哪一个银行的工作人员，哪一个工厂的工作人员，不是，我们都是属基督的，是圣洁国度的子民，然后你在地上尽你的地上身份当尽的本分，而且在其中来写明我们是神圣洁的子民。所以第六章提醒我们要长进，要离开道理的开端，不要单单只知道得救的基础，要知道我们有一个锚在基督里，要进入幔内。今天诗歌也唱这个希伯来书第十章也是说，我们进入那个借着耶稣就钉十字架，我们进入这个至圣所啊，进入那个原来隔开人不能够直接跟神到神面前的那个障碍。那个障碍是什么呢？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就是我们重复做一样的事情，每一年重复，每天重复一样的上班，每天重复一样读圣经，我做了就可以了，每一个主日都重复的来，我都做了，主为什么没有？以前我们有一个教会的姐妹也是这样的，牧师我十一奉献了，可是我的老板赚的比我更多，他要想跟他老板赚的一样多，他说我已经这样已经那样了，你们都可以住得这么好，他还在租房子，可是刚刚毕业他忽略了大家都有走过的这已经一个人生的路。虽然信耶稣，我们常常信耶稣以为我们祷告了，我们做了事情就从这里到那里去了，可是知道吗，这个罗马书不是这个希伯来书这里讲到说，离这个要竭力尽到完全的地步，意思是说我们有了这个基础，我们要竭力的依靠神来尽我们的本分，上帝在我们的努力中他要赐下恩典，在我们当尽的本分中他要赐下智慧，在你的工作中遇到难处，在你身体不好的时候，上帝会给我们力量可以坚持下去。我要特别感谢神来到这里，前几天好像是那天在礼拜五的时候有人问我，牧师你来这里痛风有没有发作呀？因为去年这个我在 Virginia 的时候，我这个六月到十月痛风发作，每一个礼拜天就只能到礼拜堂讲一堂道，师母就要带我回家，没有体力。可是我感谢神到这里来，我们就来的之前我就说，上帝啊，你差我们到一个新的工厂，我的身体是你的，我到你所差遣的这个教会里来服侍你，不是我，是你，你要给我够用的健康体力。我也巴不得我们弟兄姐妹明白一件事情，不是靠世上的药物。你知道去年教会里两个医生还有别的，还有药剂师啊，这些都是专家，查来查去查不出确实的原因来，但我知道确实原因就是上帝要在我们这个软弱的人身上显出他的大能。你我都一样，我们都是软弱的器皿。所以呢，希伯来书讲这个旧约的路呢，这个我们就到第十章了哈。这个旧约路是什么呢？旧约说既律法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你翻到第十章哈，这个还也有讲义哈，在那里，它是律法，我们上个礼拜讲到了，对，就是十诫， 他讲到第一节到第四节的话，如果我们对神要专一，不可以有偶像，不可以滥用神的名，要有一天专心来敬拜神，然后要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要贪恋别人的东西。从里面对神的关系，到我们对家庭，对别人，以至于我们的内心，上帝用旧约的这个律法在那里提醒我们，这个其实是不是隐而，它是实质的，在人生命中的一个那个良善的神的标准。这个律法的隐而是什么呢？律法的隐而就是指的律法要把人从那个律法的人不能行出来，不能够行完，就是罪里头救出来的那个礼仪，旧约礼拜的礼仪，他们要献祭，他们要把祭物杀了，要剥皮，要放血，要剥皮，然后把头切了，然后把身体切成筷子，把它焚烧。律法的婴儿就是指这样的，每一年，每这个他们常常在神面前前这个定期的这个祭司大祭司，他们去要除罪。但是这里说不能叫进城来的人得以完全，因为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年复一年，其实这个是对他们来说，在旧约里头这是一件欢乐的事情。因为你想想看，里头的问题都解决了，这个罪都解决了，岂不是一件欢乐的事情吗？有的牧师就解经说，这个旧约的这个节期跟旧约的礼仪礼拜是一件欢喜快乐的事，因为罪已经承认了，已经除掉了，我再没有罪，再没有罪了。只不过第二节，若不然，祭祀的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因为礼拜人的良心既然被洁净，就不再觉有罪，只是因为旧约是动物的血，所以还会想起来，还会想起来。因此这个就是让人看见人的需要，人的良心需要洁净，人的心需要在神面前有一个一次认定而且永远有效的更新。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如果神不责备，我们就得以完全了。我们心在面前，除非靠着耶稣的血，否则我们仍然会想起没有完全的事情，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没有觉得处理还不够的那些人际关系，这个做事没有做够，我们有很多这种顾虑。你如果是好学生，如果你是很尽责的人，这种感觉越来越强。但是除非你认定耶稣基督啊，他就一再重复到第四节第五节都是这样。所以第五节第六节说，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上帝啊，祭物和礼物是你所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第七节我说，上帝啊，我来了是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耶稣基督来，他预备一种完全新的这个礼拜的方式，完全新的到神面前跟神恢复关系的方式，但也让我们在地上生活不断的心里头更新有力量的那个方式，那条路是什么呢？他把他自己献上，他是从天上，他是神的儿子，他在天上到地上的时候，他放弃天上的尊荣，打破他原来在人看不愿意放弃不愿意打破的，然后成为人之后，他又成为罪人，被钉在十字架上，别人把他定罪，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然后死，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埋葬。这种破碎的过程是我们为我们给我们预备一条路，就是我们会回想往日的美好，往日的辉煌，往日的成就，往日的完全，往日的快乐，往日人家看中我们过去的那些美好，耶稣基督的从天到地 从地到钉十字架，以至于埋葬，他所受的一切的苦，就是我们今天也可以不断更新的，需要更新的那条路。所以这个旧约的这个是显明人的不够，显明人的不完全。所以到了这个地方，他把那个高峰放在耶稣基督的顺服里头。为什么呢？因为当人犯罪的时候，我们祖宗犯罪的时候，就因为最简单的一个不顺服，就吃了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因为那个就是人最开始用自己，从己开始人就堕落。人的问题从小长大，我们管小孩最大的一个就是要打破他的己。小孩子他比较有主张点的时候，他就抓住不放。小孩子他比较有主张点的时候，他想吃他就吃。小孩子有主张点的时候，你叫他睡觉他不睡觉的时候，他就不会睡觉。我们养小孩的都知道，不用教小孩子不听话，他很快就不听话，因为我们的里头就是很有自己主张的。问题在这里，一个人没有自己主张的时候，我们又很忧愁。所以我们堕落在这种解不开的人的结里头。我们人的己如果是完全靠自己，就是走下坡路。但是我们的己顺服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像耶稣基督一样破碎自己，他放弃被钉十字架，然后顺服的时候神就把他高升。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己如果不是顺服耶稣基督，我们就是继续的往下走。只有当我们顺服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的己就跟从耶稣基督一起，上帝，我们谦卑，上帝就把我们高升。所以上帝改变我们这个人生路，就是用耶稣基督他的从天到地放弃尊荣，为我们钉十字架死，然后被高升的路。所以成圣的路、成长的路是什么？是继续破碎的路。今年也许我们碰到很多事情让你非常的破碎，自尊破碎，计划破碎，梦想破碎，人际关系的破碎，哭到不行，睡不着觉，没有办法跟人讲，这种都破碎。可是耶稣基督就是这样，他没有说任何一句话。所以他一第十节说，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了身体，就得以成圣。破碎之后，上帝的作为就可以慢慢从我们身上出来。所以这个人生的路啊，这个人生路透过耶稣基督，我们就看见我们到他面前来是怎么样的，可以在意想不到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上帝就摆在那个地方一个机会。刚刚在这里的时候，跟一个人谈话的时候，我就再一次看见上帝也是一直破碎我。我在信耶稣的时候，我就发现哎呀，原来我对父母的那些要求是出于我自己，我对他们的不满意，对我兄弟姐妹的不满意是出于我自己。我想要我自己好，我考上一个好的学校，可是我不满意，我觉得我的父母没给我支持，所以我心中愤怒。直到有人跟我分享耶稣基督，我发现上帝的爱是我接受以后，我心中开始有平安。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哎呀，我对我的父母真是要求过多，我心中觉得我自己真是亏欠他们，破碎了我自己的这种自己的那个从小长大的观念。然后这个我又想到，我之所以开始观念有变化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开始发现 无论是我们学电脑的时候，那个数字系统啊，我原来以为这个十进位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电脑里头没有啊。你们听过我讲过，我再讲一次，那个是我自己观念开始破碎，就是说，哎呀，我的观念打破了。我说我所学的东西原来不是一层，都是真理，都是对的。电脑里头这个理论里头只有一二一一零，说错了，只有一零啊。啊，不是没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啊！啊，我弄那个学了两三个月的时间，才把这个数字系统的改变能够很灵活的了解。从此我就开始觉得我这个学科学的人一点都不科学，所以到了信耶稣的时候，我就开始在神面前谦卑。那到了服侍几年以后，到了这个中华福音神学院读书的时候，又发现，哎呀，原来我服侍的经验对我来说也不是我这个可以认定，而且就是一成不变的，不是我认定这个就是我到神面前，上帝就认为我这样做的就是完全对的，就是上帝所喜悦的，而是上帝借这个过程到神学院的造就的时候，发现你要回到圣经上面来，回到十字架里头，回到基督耶稣救人里头来，你才知道你在侍奉上面怎么样可以成长，你的生命怎么样可以成长。那时候就发现，哦，无论是做对人做的辅导了、讲道了、传福音啊，都有许多要调整的地方。第三次就是来美国读书，尤其是进到一般的这个一般的大学里头，他要你批判自己的思想，后现代，怀疑。所有的都可以怀疑，怀疑到你所信的神都怀疑。那个时候如果不是很积极的在教会里头敬拜侍奉的话，我经历两次，我的人整个都要崩溃了。这些破碎让我更看到，如果不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碰到考验的时候，没有人能够站得住。所以第十五节开始说，圣灵对我们做见证。圣灵给我们做的见证是什么呢？圣灵对我们做的见证，那里讲到的就是，说他既已说过，主说在那些日子以后，我们一起读好不好？十六节，主说在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要放在他们的里面，以后就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前和他们的过犯，这些罪过既已得赦免，你们就不再用为罪献祭了，不用再为罪献祭了。立新约是什么的意思？立新约就是耶稣用他的血把他的话放在我们身上。旧约写在哪里？旧约写在石板上，旧约写在羊皮卷上，新约写在哪里？新约不是写在你我印的这本圣经上，新约写在我们的心里头。耶稣用他的血洁净了我们的心以后，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听神的道的时候，圣灵，真理的圣灵就把他的话放在我们的心中。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我们要求神给我们一个新的心，就是用神所要的那个方式来顺从他，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来听到。因为上帝要的就是我们能够存心坦然无惧，天天到他的面前。昨天到今天，我还在神面前切切的求告神，因为我发现我来这里，我不小心可能已经犯一些很严重的，我自己看为很严重的问题。如果以前的话，我就说，哎呀，没有办法，这个事情没有办法了。可是现在，昨天晚上到今天，我在神面前祷告，主啊，我的这个话讲的不对，我的这个事情做的不好，求你用你的血洁净我，求你让我还有机会可以更新，可以改变。这叫做新的路。新的路不是说你不会犯错的路，新的路就是你发现你错了，你可以常常到神面前，而不是重复的在做同样的，继续去弥补，说的话跟人说，哎呀，我说的那个话，我做错的事，你说我再弥补。不是用弥补的方式，乃是用悔改的方法。不是用弥补自己 这个一再的要去说明一个一再要去做同样的像旧约这样的方式。罗马书第七章就是这样的意思。罗马书第六章讲说我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归入他的死，一举动于新生的样式。但第七章讲如果我们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为什么？我们立志要做，立志要读圣经，立志要祷告，立志要侍奉神，立志要有好的见证。包括保罗都说啊，他说我不是靠智慧委婉的言语，也不是靠我的知识学问，不是靠我有这个使徒的身份，他说我乃是靠十字架和圣灵并大能的名证，哥林多前书第二章。所以第19节、20节、21节一起读，19到20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所以这就变成活的。耶稣基督死是一次死了有功效，但是他的救恩的功效，那个宝血的功效，就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在我们的日常的里头，他使我们心里头能够更新，能够重新有力量。我们的诗歌没时间唱了，但是刚刚我们唱了一首诗歌，那个十字架的那个宝贵十字架，对，如果你 YouTube 回去找宝贵十字架，感谢耶稣基督。这个宝贵十字架不是耶稣钉在十字架那个宝贵十字架而已啊，是今天在我们里面的那个宝贵的十字架，他的血在我们里头开这条又新活的路，让我们天天可以心意更新变化。所谓的心意更新变化，就是你在每一次你所遭遇的事情里头，你想一想耶稣基督怎样放下，我们也怎样放下，耶稣基督怎样承受别人所给他的，我们也一同跟他在那个承受过程之中重新得安慰，重新得智慧，重新得帮助，我们就可以知道下一步上帝要带我们走，上帝一定带我们走，因为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开的这条又新又活路，有盼望的地方。这是你今年过感恩节，今年年底你会成长的一个很关键的步骤。求主神赐福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因为你知道我们极其有限，因为你知道十字架不是过去挂在十字架上的那个十字架，也不是我们得救的那个时候的十字架，乃是今天，在今年我们在你面前要长进，你要让我们每一次到你面前都思想耶稣基督为我死了，是为我破碎，我也在这个过程之中，我可能今年自尊受到很强烈的冲击，我今年业绩有很大让我觉得失望的地方，我的家人让我有很沉重的担子，我的身体我的健康有极其大的挑战，我前面不知道怎么办，我自己身上现在身心灵都受到极大的煎熬，但是感谢你耶稣基督，你为我死，你也为我活，所以你我要与你一同活，我活不下去的时候你带我活，求你帮助我，你是我的力量，你是我随时的帮助，你是我随时的安慰，感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你在我身中心中有最崇高的地位，我的主耶稣，你在我里头掌王权居首位，你做我的安慰，你的能力从我这软弱的器皿中流露出来，赞美你，靠基督耶稣名祷告，阿门。